和睦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Amen。
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
渴慕，
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
是的，我需要你，
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我的主，我心爱你，我的主，我渴慕你，愿你爱来吸引我，使我心单单爱你。哦，耶稣，我需要你炼净我，完全属你，愿你爱来摸着我，使我心全然属你。
是的，主耶稣，我们仰望你，主，我们单单的需要你，渴慕你。主啊，都求你的爱今天早上再次来摸着我们，让你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向我们显现，哦，让我们敞着脸可以看到主你的荣光。主，我们的心何等渴慕你，切慕你，如同鹿切慕溪水。所以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毫无拦阻的来朝见你，能够听到你向我们说话，你向我们施恩典，主，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哦，让你向我们每一个同桌显现，如同明亮的晨星，让我们经历在你的面前就有满足的喜乐。主，我们需要你，需要你向我们显现，向我们说话，用你的慈手来牵引着我们，带领着我们。我们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天君，那个 volume 再调大一点。感谢神，我们有同学把这个学习报告已经交上来了哈，所以假如还没有做的哈，要加油了哈。是好同学啊。好，我们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位的神的仆人，叫 Bernard 啊， B-E-R-N-A-R-D Bernard， 那中文翻作伯拉德，伯拉德。那通常它被叫做 Bernard of Clavaux 啊，这个 Clavaux 是个地点。Clavaux， 那他是属于11世纪的人，他出生1090年，然后到1153，他生长在法国的 Dijon， 那么他的成长的背景非常的好。是从贵族的家庭而长大，但是很奇妙的，他21岁， 他就真的能够看破这些的荣华富贵，而进入了修道院。然后就之后，他就在 Clavao 这个地方建立了修道院，成为怨妇 Abbot。那他一生曾经帮助建立个64间的修道院，然后一生就过得非常苦修圣洁的生活，舍己无我，谦卑的传心传爱的侍奉神。然后他所带领的修道院都是以圣本笃 Saint Benedict 的这种的严格的训练方式来带领。然后他一生有很多的作品，其中有名的就是 On Loving God 爱神，那第二部作品就是默想神 On Meditation。所以你要学习怎么默想神，可以去找他的资料。Loving 打错了哈 ，Loving God。那第三个重要的就是他的 sermon， 他留下很多的 sermon， 特别就是雅各书的讲章，总共有86个讲章讲雅各书。那么。他非常受到奥古斯丁还有俄狄根的影响，所以你看到他那么的爱这个雅各书，就知道他受俄狄根很深的影响。那他很特别的就是他的文章文词非常的流畅优美，他的讲章出口成章的，而且思路很清楚。所以他的风格可以说是对神感性跟灵性的一种内心的语言，所以你看他的作品跟讲章，你很受他的表达感动的。又另外他有三方面的特点跟俄狄根不太一样的，虽然他非常的崇拜俄狄根，但是他在教义方面可以说非常的纯正，常常站在护教的立场来攻击一些异端跟偏差。那第二的特点，他非常重视圣经，以圣经为中心。他被描写就是He thinks and speaks like the scripture， 他想事情跟讲话就好像就是一本活圣经一样的，他以神的话做中心。第三，他同时也注重默想的追求 meditation contemplation 的追求，但是他非常重视这个感性的默想跟圣经理性的认知 reason 跟 affection 这两个要平衡，跟 reason。 今天很多走内在生活的很注重那个感性，享受神，等候神，有感情，爱慕神，但很多时候忽略理性，特别在圣经理性的认知，或者在教义 doctrine 的认知。但是 Bernard 在这两方面他都非常的注重，特别他提醒我们不单单只是追求圣经理性的知识，我们更要追求对神的感性感情或是爱。所以他注意 到 loving God 跟 knowing God 这样的一个平衡，跟不断的追求，我们因着更多的知道神、认识神，我们更爱他，然后我们爱他，我们就更渴慕的认识他跟经历他。所以他非常强调真理的知识需要有内在灵里的经历的体验跟验证，这样我们才能够得生命得了更丰盛，真的能够这个生命之道是可以看见的，而且是可以摸到的啊，能够有经历的，不是一个只是头脑上的知识，乃是一种心灵上的感受。而且他非常强调，唯有透过爱神才能够真正的认识神跟经历神。所以他说 Love is itself in knowing。 假如你没有爱，你没有办法真实的认识神跟经历神。让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八节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第八节，好，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没有爱就没有办法认识神，我们需要爱神，对神有这种爱慕，对人有爱心，对神有爱心，只有在爱里面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去认识神，去经历神。所以同样的，假如你不爱你的妻子，不爱你的丈夫，你没有办法真的去了解他、认识他啊。今天很多人花了很多的时间去找这些辅导专家 counseling， 知道很多的事情，你要怎么去了解对方，怎么沟通。但假如夫妻没有那个起初的爱心的话，你再更多的辅导都没有用啊。更多的这些，你要了解你的伴侣，了解他的需要，要怎么跟他同感，都不会产生果效。有爱才能够真正的认识。所以同样的，我们对神需要有这样一个爱跟感恩的心，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深入的去认识他，去经历他。那第四个特点，他的灵修神学关于灵性的教导，他完全是以基督为中心， Christocentric。Christocentric， 他曾经说 Write what you will, I shall not relish unless it tells of Jesus。 让你写很多的灵性造就的东西，假如你所写的东西没有讲到耶稣的话，我一点都不感兴趣，也不能够欣赏 relish。 Talk or argue about what you will, I shall not relish it if you exclude the name of Jesus。 你在那边讲论，随你写吧，随你讲吧，假如你把耶稣的名字没有放在当中，我也同样不愿意看。 JesusIs to me honey in the mouth, music in the ear, a song in the heart。 他的耶稣对我来说是我口中的蜜，耳朵的音乐，心里的歌唱。你都看到他完全整个生命以耶稣，对耶稣的爱为中心。不管你是什么的神学资料， 什么灵性文章，假如没有讲到基督，没有把我带到基督的面前，他一概没有兴趣。所以他就提到说，我们需要常常的思想想念耶稣，你的心每时刻就是想着他，而且唯有当你常常的思想耶稣，默想耶稣，你才能够真正的效法基督，像基督。你心中没有基督，你说你要像基督，不可能的。你真的心里面爱慕耶稣，想念耶稣，你才能够效法他。我们翻到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们要不断的追求效法耶稣基督。那么如何能够越来越像基督？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思想他，思念他。所以他提出说，为什么我们要非常重视守圣餐？守圣餐就是一个最具体最有能力的一个方式，让我们纪念我们的主。 Remember， 所以很多圣餐的桌子上面都是写着 In remembrance of me， 纪念我，提醒我们基督徒要常常纪念耶稣，不但是每个月只有一次的圣餐才是纪念他。感谢神，有些教会是每个礼拜在聚会之前纪念主有圣餐，但是不够，应该是每一天都纪念主。不但是每一天，应该是每一个时刻，你整个生命就是充满耶稣的思想，充满耶稣的同在，充满对耶稣的爱。透过不断的纪念耶稣，思想耶稣，好让我们能够效法他，越来越像他。 Remember and then you can imitate， 效法，效法基督， imitation of Christ。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很重要的 spiritual classic， 就叫 imitation of Christ， 效法基督啊，这本书我们一定要读的啊。那么在 CCEL 这个网站可以查到这本书啊， Imitation of Christ， 效法基督啊，是 Kempis 写的， K-U-M-P-I-S Kempis 啊，也有翻成中文啊，但英文的话我们可以在网站免费的登录来看啊。所以他非常强调要想念耶稣，纪念主，透过圣餐，透过读圣经来想念耶稣，思想耶稣，也透过默想，用灵里的眼睛不断的定睛在耶稣身上，用灵里的眼睛不断的注视仰望耶稣。那另外他一个具体的方法就是透过不断的祷告耶稣他的生平，他的教训，他的死，他的复活，常常在他的祷告里面就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耶稣的教训，耶稣的登山宝训，想到祷告，想到耶稣的死，他的复活，把这一切的内容，也等于说把四福音的内容变成他的祷告。所以你需要真的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面。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把四福音整个背起来啊，他就是常常就是祷告耶稣的生平，耶稣的教训，耶稣的死，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再来。那同时他也 为了帮助一些弟兄姊妹如何更能够定睛在耶稣身上，他也是非常注重这个十字架跟一些的耶稣的圣像，也是 icon praying with a sacred image of the God man。 可能有时候他就是仰望着十字架，当然十字架是 有耶稣挂在上面的，看着这个十字架，看着耶稣的受苦啊，来思想耶稣，来向耶稣祷告。在他的思想里面有一个非常清楚耶稣钉十字架的图画，真的十字架再次的活化在我们的心里面。要透过这样的实际的祷告跟注视，让我们真的心被恩感，真的被基督的爱所激励，让我们的感情，对基督的感情更真实。透过他的钉死，他的复活，所以你发现他的灵修神学，他的灵修的方式以基督为中心，基督的教训，基督的死跟复活。要第五个特点，他非常重视三一真神，圣父、圣子、圣灵三方面的教导跟追求。所以他说 To be filled with threefold knowledge of the 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让我们被圣父、圣子、圣灵的真理所充满，不单是认识圣父，不单是认识耶稣基督，也要认识圣灵。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教导，就是重要的教导，强调对圣灵的认识。Threefold knowledge of God the Father, Son and the Holy Spirit。 而且更奇妙的，他说一切真理的认识跟经历是借着圣灵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变得真实。 This revelation which is made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是透过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经历一切的真理，而且透过圣灵，他说 Not only conveys the light of knowledge but also the light and the fire of love。 又强调两个的重点，看到吗？不单是 knowledge 而且是 love， 不单有知识的亮光 light， 更需要有爱的火。你发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亮光，对不对？读经哇，得到很多的亮光，查经就是为了得到亮光，哇，听到就是为了得了亮光。他说不单单要得亮光，不单单重视真理的知识的亮光，更需要得到爱火。不单是你的头脑充满你的知识亮光，你的心如何，有没有热，有没有火，心里有没有火热才是最重要。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哇很懂得圣经的神学家、文士、法利赛人，乃至你心里面有没有热，有没有火 fire， 一个爱神的心，爱神的热火。所以我礼拜四提到说，这个 Mike Pickle 在 IHOP 他们的聚会那边一个很清楚的一个 logo， Passion for Jesus，对耶稣的热情。所以我们上礼拜五在牧主先锋教会聚会，在那个大礼堂的 stage 后面一句什么，耶稣我唯一的热情。你要看到旁边有一个什么，那个图案是什么，有没有看懂啊？那个火 fire， 我们不单单在圣经里面更认识神，更知道神，有圣经的知识，有 head knowledge， 我们的 heart 有没有火，有没有热。要 Bernard 他是非常重视对神的爱火 love， 不但是有光，而且要什么，有热。今天很多时候这些手电筒的灯，这些灯啊，有光但是没有热啊，千万不要我们做这种灯啊，只有光，我们要用那个火烧出来的那种光才有用，会有热的，别人就接近你很热啊。上礼拜师母叫我一定要买一些那些火烧的那些木材木那些 lock durable frame 啊，因为有一位同学告诉我们，哇，那个烧了很好，而且整个房子很热。我们有个 fireplace 在美国那么久，快二十年，从来没有烧过 fireplace。结果呢，就买了，哇，烧了一个，哇，觉得好舒服啊！不但是有光，而且有热啊啊，就是围在那个 fireplace 前面，觉得好温暖那个感觉啊。不但是有光，要有热啊。假如只能够有光没有热，我想不能产生那种影响。所以这是他的教导跟灵性追求的五方面的特点啊。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五方面，所以非常难得的，他非常强调圣灵，对圣灵的认识 ，the threefold knowledge， 不单是认识基督、认识天父，还有认识圣灵，对三一真神三方面的认识。很多英文有翻成英文很多，但中文是很少。我鼓励同学好好读他的东西，我很喜欢他的东西啊，把它翻出来。中文没有啊，像爱神啊、默想啊、雅各书的讲章啊，这些都是有名的，在英文里面可以把它翻成中文。好，我们再来看他的灵性的实际的教导。第一方面，让我们一同来思想神对我们的创造跟救赎。神花了那么多的功夫，那么多的心血，要拯救我们，要塑造我们，要造就我们，要装备我们，要带领我们。这一切在神的心中，神的心意跟目的是为了什么？让我们一同来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神的目的是什么？嗯，大家想想看，神在你生命中那个最高最重的心意是什么？神创造你，啊，你把讲义答案讲出来了，所以没有问题，这个标准答案。但是你发现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常常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弟兄姊妹，他们以什么做目标呢？
祝福
啊，世界的祝福是最明显的，但比较属灵的就是我们要侍奉神啊，我们要拼命的传福音啊，这些都没有错，但是这不是神最高的心意。神最高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一同翻到旧约雅各书，你看到很明显他受到俄狄根的影响。雅各书第一章第四节，所以神最高的心意不是只是让我们得着世界的福乐、物质的祝福，或是单单只是得着永生，或是来侍奉他，这些都不是神最高的心意。最高的心意，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章第四节，愿你信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所以看到神最高的心意是什么？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带入内室，能够跟神有一个非常亲密 相爱的一个的联合跟关系。所以他说，神最重要要得到的，乃是让我们跟他有完全爱的联合。神的 divine word 基督，神的 word 跟我们的灵魂 soul 联合结合，这样一个荣耀的结合，他说这是一个 divine marriage。这样一个荣耀的婚娶与基督完全爱的联合，我们完全成为他的心腹，耶稣完全成为我们的爱人，我们的新郎。这样一个灵魂的结合跟婚娶，他说不是到了启示录19章在天上羔羊的婚娶的时候才能够成就，在地上就可以经历。透过我们不断的爱神，不断的追求，不断的炼净，我们能够经历到雅各书1章4节，能够跟神跟我们的主在我们生命的内思，在我们的灵魂的深处有这样一个爱的亲密的联合跟分取。所以我们不要忘了启示录3章，不要等到启示录19章在天上我们才能够与基督完全的婚娶的联合，其实启示录3章就是一个重要的经历。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3章20节，很多时候我们都忽略了这段经文，把这段经文送给慕道友，其实更重要的是要送给我们，成为我们一生的追求。好，我们一同来读。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哪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要注意这个坐席不但是一般的筵席，更是一个爱的筵席，甚至是个婚娶的筵席。在地上我们就可以在灵里面，在我们生命的内室里面经历到我们与基督有这种爱的筵席，这种爱的婚娶的筵席跟密切。我与他，他与我一同的做筵席，爱的筵席。他解释我们基督徒要努力去追求，要去经历的，不要等到天上，今天我们在地上，神就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得着跟经历。所以让我们在参考过林多前书1章，让我们看神的心意跟目的。哥林多前书1章9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9节。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份。把得份这个字画起来，好，假如有些人读不懂的话都是得分数，得分更糊涂了。其实原文圣经得分是什么，英文是翻作 fellowship， 原文是 koinonia， 所以新译本翻的比较好。新译本怎么翻？
联合在一起。
啊，在一起。好，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享受那个亲密的团契，能够恢复在伊甸园神与人之间的那种没有间断那种亲密的灵交跟交通 communion and union， 但是被最破坏了这样一个联合跟团契。所以神拯救我们不是单单只是为了要医治我们祝福我们， 甚至将来得永生。得永生，假如将来天堂里面没有耶稣的话，这种永生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有主同在才是天堂。神最高的心意是让我们得着永生，好让我们永远的跟谁在一起啊？跟他在一起，能够享受这种敬拜、赞美、团契，在天上享受这个羔羊的婚宴。神要让我们罪得赦免，让我们得永生，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能够永永远远的得着神，神也永永远远的得着我们。而今天我们在地上，我们就需要看到神的心意，我们就可以享受不断的在主里面的这种的爱跟灵教，住在他的里面，住在他的爱里面，让耶稣基督完全充满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灵魂完全的结合，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就经历这种的 spiritual marriage 或者叫 divine marriage。 所以不晓得今天你是否已经跟耶稣结婚了？结婚了没有？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没有，是跟世界结婚，与世界联婚，追求世界，追求外面的东西，追求更多的祝福。我们的灵魂是给世界的，很多时候，或者给别人的。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经历过启示录第三章二十节，耶稣还是站在你心门外叩门，站的脚都酸了，跳的手都软了，还是没听见，只听到股票的声音，听到世界的声音啊，买卖的声音，大减价的声音啊，没有听到主的声音。真的，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没有跟耶稣基督结婚的，真的没有。可能你是跟你丈夫结婚，你是跟你太太结婚，你真的爱他，感谢主，很好，但是也要爱我们的主，能够跟我们的主结婚。所以在某一方面呢，虽然天主教有很多的教导上的错误，但他在鼓励这些圣品人员，你要做修女，你要做神父，你一定要完全嫁给耶稣，完全跟耶稣结婚啊，完全全心全意，身体灵魂一切都献给耶稣，像保罗一样啊，来侍奉神。所以在某种角度呢，也是个很美的一种追求，但我们也知道需要有独身的恩赐啊，但是最少我们在灵魂的深处，我们可以完全的爱神，我们真的能够活出路加福音十四章所说的，我们那个爱神胜过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我们还是可以有妻子，还是可以有儿女，但是我们把爱神放在最首位、最高的地方啊。所以本来是这样一个完全爱神、与神联合的这样一位圣徒，而且他特别描写这种灵魂的结合，非常的美。我们的灵魂，我们的主耶稣完全的充满我们的灵魂，完全的住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他说我们的神不单是住在天上，也住在我们的心里面。要他描写这个心，我们的灵魂，我们的心是属于天外之天，天外有天的一个新天。哇，非常美的描写。神不单是住在那个天空，更住在我们的内心的心里的天。神住在我们里面，如同他住在天上。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说我们的神不但在天上，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也住在我们的新天新宅这个房子新宅的里面。然后他说我们的新宅有多大，我们就经历到神的丰富跟爱有多少，在乎你的心这个器皿。那如何让我们的心宅可以更扩大呢？需要爱的扩充。爱主有多少，你的心宅就有多大。你的心宅这个房子有多大，主的同在跟丰富就有更多大，然后你就更有完全满足的喜乐。所以他说 As the soul progressively enlarge in love， 在爱里面扩张你的灵魂，你的心宅， It becomes more commodious home for its divine quest。我们的心就能够有更广阔的容量，好让神来充满，他的爱来充满，他的丰富来充满，然后我们就能够更敏锐到他的 presence， 他的同在， more sensitive to his presence。然后他说这种的sensitivity， 这种的感觉他说是非常真实的。当神完全的充满你，神的灵在会让你在灵里面有感觉的，有 sensation 的，是一种神圣爱火在你里面焚烧的感觉， sensation of the fire of divine love。然后他就描写这种神圣爱火的焚烧跟浇灌，就像神跟摩西在西乃山显现，摩西看到那个火烧的荆棘，这荆棘没有被焚毁。对，一方面这个荆棘在外面焚烧，他说在摩西的心里面却烧出了爱神爱同胞的心，而烧出了一个新的命运新的使命。所以外面那个焚烧的荆棘那个火只是表达神同时在摩西的心里面也放了一把火，让他整个的爱神爱同胞的那个爱佛的心呢被眺望起来。本来一四十年在牧羊都好像忘记一切了，但是因着这样一个火烧荆棘的荣耀的意象，神不单让他看到外面的焚烧，也让他里面被这个爱佛焚烧，而带出了他的使命跟方向。那有人问本纳说怎么知道你能够经历过这个主的灵在显现跟爱佛的焚烧呢？他说你会像摩西一样，你的生命从此有一个新的方向，有新的改变。就像摩西他不再牧养了，他要牧养以色列的会众，他从一个隐藏到彰显啊，要回到埃及一个新的使命。而且你会对神有一种新的满足新的渴慕，就表示说
You fell in love. 你真的是堕进了神的爱河里面，你真的是爱上神了，你真的是被神在你里面点了一把火，就好像男女恋爱的时候，你就好像触电了，哎，就是他了，你就整个好像整个眼睛打开了，有个新的看见，一个新的方向，你就整个人不同了，走起路来的轻飘飘了，整个思想都是充满着他，一切都想为着他，所以他说我们基督徒应该有这样的这的经历，就表示你真的得着了神的爱抚，你有摩西西乃山同样的经历，你真的是会为神的爱而癫狂，这种基督徒多不多？不是在我们周围看的不是很多啊，真的是完全堕进神的爱河，真的是不容易。但是他说，假如有这样经历的人，被神的爱火焚烧过的，他会有这样的表现。神完全成为他的意象，成为他的满足，成为他的追求，成为他的享受。好，有没有问题？关于第一点，与神爱的联合跟婚娶，这是我们的 goal， 也是神的心意跟目标。这里发现圣经里面很多的这方面的教导，对不对？刚才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对不对？还有约翰福音十五章枝子跟葡萄树的关系，旧约的雅各书，很多这些的经文。你记得我们在第一堂课讲的内在生活的根基，圣经的根基，很多的经文。
现在的教会里好像不太传这个，不是每个教会都以这个为 focus。
所以感谢神，神最少在湾区有牧主西安堂把这个信息能够带出来，最早期在台湾荣教士把这个信息带出来。但这个信息你发现在过去2000年里面是有丰富的道统，所以发现我们过去上了9个礼拜的课无论是欧里根，无论是奥古斯丁都有这样的一个爱神的追求，这种密切的追求，而这样一个丰富与神联合的追求跟道统，很可惜从马丁路的改教之后， Protestant Church 产生之后，我们都越来越追求理性教义思想理性把这样一个 mystical approach 完全忽略，这样的一个密切的追求，跟神密切的追求忽略。但你回去我们过去1000多年很丰富的这些的灵修经验，是很活泼的，很真实的，很满足的所以有人就反省，为什么现在 New Age 在美国发展的那么厉害，因为美国的基督教 Protestant Church 太过追求注意理性教义到一个地步，让人没有办法在灵里面很活泼的经历神的同在跟喜乐跟满足，所以很多人他们在这种理性的枯干里面，他们很容易的就被 New Age 吸引因为 New Age 很注重这种心灵的 channeling 这种的心灵的感受宁静满足等等，但其实这些在我们基督教原来有很丰富的这些的教导不像 New Age 完全是错的对象这个 新世纪运动好，我们再看第二方面，它更具体的来讲到如何去经历到这样一个 spiritual marriage， 这样与基督的爱的联合跟分取。然后我们先看雅各书第一章，旧约雅各书第一章第二节， 在这个爱的婚娶的高峰里面，哈，这个高峰是什么？我们来注意第一章的第二节，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他用口与我亲嘴，因你的爱情比酒更美。来解释表达我们跟主那个爱的关系跟亲密的一个最亲密的一个经历，就是经历到主跟我们亲吻。当然解释在男女关系婚姻关系里面的一个经历，那种亲密跟爱情的经历，用这样的一个经历来描写我们跟主在灵里面可以跟主亲密到满足到这样的一个地步。那他说我们如何能够经历到与主能够亲密，因为他提到有一个的过程，要从主的脚开始，主的手开始，然后到了第三步才能够经历与主嘴的亲密的这种关系。所以先从脚开始，然后到手，然后到嘴。那这三步呢，其实这个脚、手、嘴这三步的经历，其实它是受到俄狄根那个灵命三步，或者说所罗门所写的三卷书的三个的历程。还记得这三卷书三个历程是代表什么？箴言代表什么？洁净城 Purgative。 传道书代表什么？道空是 illuminative、被光照 illuminative。 雅各书代表 unity， 在爱里面的完全的联合。所以这三个英文字非常重要， purgative、 illuminative 还有 unitive，解释我们要追求的。然后洁净城是箴言书的经历，光照城是传道书的经历，联合完全的与基督爱的合一是雅各书的经历。但是 Bernard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三卷书，更具体更真实，他用我们需要跟耶稣基督有脚的经历，要亲吻他的脚，你要得着与主亲吻他的嘴之前，你要学会吻他的脚，要效法耶稣基督的脚中，脱离罪恶的道路，不占罪人的道路，要你的脚走主耶稣基督圣洁的道路，来遵守神的箴言命令，走耶稣所走的道路，过圣洁的人生。我们来参考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好，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怎么样跟随他的脚踪而行。今天你的脚，你所走的道路跟耶稣脚所走的道路有没有一致？ 你要亲吻耶稣的脚，要走耶稣基督脚中所走的道路。而且我们要注意，当人去亲吻别人的脚，这样一个位置是代表什么位置？仆人的位置。就好像施洗约翰就说，我连跟耶稣解鞋带都不配。解鞋带又怎么样？蹲下来的。所以当我们愿意进入第一步去吻耶稣的脚，我们的位置表示我们完全的谦卑降服在神的面前，做他的仆人。我们的脚也要效法耶稣的脚，走耶稣所走的，做耶稣所做的，这是第一步。这就是对应于真言书的洁净城，你能够走圣洁的道路啊，不占罪人的道路，这样的话你才能够进入这三个经历的第一步。所以你要愿意追求跟耶稣有更深爱的连结，经历到耶稣的在你里面的显现啊，他对你的真实，那你第一步你愿不愿意做什么？他的仆人，他的奴隶 doulos 奴隶啊，来吻耶稣的脚，走耶稣所走的道路。所以你发现他站在俄里根的洁净城的基础，他往上发展了，看到吗？第二，他说亲吻耶稣的手，亲吻耶稣的手，能够看到耶稣基督钉痕的手 nailed hands， 你的手就愿意像耶稣钉痕的手一样，放下这个世界，放下这个世俗，好让你能够体验出传道书的真理，虚空的虚空，一切都虚空。你的手只做耶稣手所做的工，你的手只用来服侍耶稣。所以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九章，解释我们现在很多基督徒的问题。路加福音第九章六十二节，找到我们来一同来读。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今天我们的手抓住些什么？是否是像耶稣所说的，还是抓住这个犁？这个犁代表什么？生财的工具，是生活生财的一个方法，一个依靠。今天我们的手是否愿意放下？就好像彼得他的手放下了什么？舍下了网。雅各跟约翰放下了什么？更大，舍了船，连船都放下了，然后他们才能够得人如得鱼。所以今天我们的手不愿意放下的话，我们不能够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神要给我们也没有办法，你的手抓得紧紧的。还记得我上次很久以前讲过猴子的故事吗？能记得吗？非洲土人抓猴子是怎么抓呢？把一个野子，对不对啊，后面打个洞，绑一条绳子绑在树上面，然后这个野子挖了个洞，前面那个洞的大小刚刚可以让猴子的手伸进去，里面放了很多野子肉。猴子看到哇，里面好多野子肉，就伸手进去抓了一大把，抓了紧紧的，然后要走了，但是这个拳头抓了好多东西拉不出来了。然后土人就出现了，猴子就越紧张抓得越紧，越紧就越出不来。 都被主人抓住了。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那个傻猴子一样，我们都抓世界抓得紧紧的，然后就一个一个都被魔鬼抓走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用我们的手去抓这个世界，我们先求神的果跟神的义，神所我们所需要的神自然会交给我们，不是我们今天要去抓去羡慕去比较，得不到了我们就怨天尤人。好 No， 我们今天真的是要看到耶稣基督钉痕的手，我们的手要效法耶稣基督钉痕的手，我们的手今天还没有效法到一个地步，打一个钉子上去啊！假如真的神要你效法到这个地步，打一个钉子，那个时候才真的是付代价。你要不要打钉子？那个才是痛苦啊！我们今天只要我们的手效法主的手，放下这个世界啊，我们的手真的是手洁心清来侍奉他。我们再看路加福音第一章，路加福音第一章74到75，74节，找到我们一段来读，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我们的手要做的，就是用我们的手来服侍侍奉我们的主，因着爱他而侍奉他。所以从仆人的身份亲吻耶稣的脚，要进入亲吻耶稣的手，这是升级了。亲能够亲别人的手代表是什么关系呢？你的朋友的关系了，开始 dating 了，对不对？可以约会了，不是单单只是仆人了。但是我们需要付代价，你的手愿意放下吗？你的手不愿意放下，你都没有办法跟耶稣手拉手。那很简单，你是拉着个世界，你怎么跟耶稣同行呢？你怎么跟耶稣约会呢？没有办法吗？你身要抬着一大堆东西，手要抓着一大堆东西，耶稣要牵着你的手来走，没有手，对不起耶稣。当我把钱赚够了，存到银行了，我再拉你的手。 Too late， 耶稣走掉了，你的爱人走掉了。我们愿意进入第二步吗？亲吻耶稣的手。然后当我们进入了第二步，本来说我们才有可能进入第三步，能够亲吻耶稣的嘴，同时也是耶稣他用他的口与我们亲嘴。这个亲嘴的关系不是单单朋友的关系了，是什么关系啊？是爱人，而且是夫妻了。特别在古代，爱人也不能亲嘴的了，要夫妻才能亲嘴的啊，是完全的结合成为夫妻，这种的亲密，这样的合一，这样的同在，才能够经历这样的一个亲嘴。我们从仆人到朋友到心腹，然后经历进入了雅各书与主爱的联合，婚娶的关系。然后本拉说要进入这种婚娶爱的联合的关系，我们需要有这个脚亲吻脚跟亲吻手的预备。你没有进入这两关，你没有办法进入第三步。所以他说 The soul's bridegroom will reveal himself only、啊、注意 only 这个字 only to the one who is proved to be worthy bride by intensive devotion, vehement desire and the sweetest affection. And the word comes to visit will be clothed in beauty in every aspect a bridegroom. 所以假如你没有透过这种的渴慕追求摆上，新郎不会向你彰显，你没有办法进入第三步，主与你亲嘴。然后他跟描写这个亲嘴，这个 kiss， 他说这个 kiss of the mouth， 这个 kiss 是个大写的 kiss， 不是一般的 kiss。 然后他描写这个 kiss 是圣灵的一种的爱的浇灌跟彰显。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解散步，亲吻主的脚，弟兄姊妹，我们是否已经进入第一步呢？可能很多人连第一步都还没有进入。你愿意做耶稣基督的奴隶吗 ？Slave， 来亲吻耶稣的脚，走耶稣基督的脚中的道路。你有没有进入第二步？有没有摸到耶稣钉痕的手？你的手好像被钉所伤，你不愿意再抓这个世界，你愿意完完全全你的手被神所使用。要进入第三步，你在灵里的深处真的经历耶稣的显现，他爱的显现。我们的主用口与我亲嘴，真的体会到他的爱情比一切都更美。他的爱情比一切都更美。地上的爱情不会真正完全满足你的，你的丈夫会常常气你的，让你伤心的，你的妻子有时候会骂你的，你受不了的。地上的爱情不能完全满足我们，我们都需要神的爱来包容这一切。假如你没有得着神的爱情，你地上的爱情、地上的关系到最后还是破碎的。除非你得着神的爱，在神的爱里面来爱他，用神的爱来爱他。所以这个次序不能颠倒，不是我的爱情做中心，然后支取一点点神的爱跟帮助来满足建造我个人爱情的国度，不是。你是要完全进到神爱情的国度，被神的爱来充满，被神的爱所 conquer 胜过，甚至说占领，成为他爱的俘虏。要用神的爱来爱周围的人。所以本来是一个完完全全被神的爱所充满、所吸引、所得着的一个人，一个圣徒。好，所以关于解散方面有没有问题？所以他从俄利根的灵命的三部、所罗门的三卷书、箴言书、传道书、雅各书的发展，他自己从另外一个角度往上建造啊，他真的是个 genius， 真的有神的启示。所以我们以前已经读过俄利根的这个灵命的三部，对不对？我们不会从他这个角度去发展啊，他却能够往上有这样一个建造跟发展。今天我们在灵性真理的教导，我们今天所需要的人呢，就是这样的人，能够建立在这些圣徒的根基上，我们往上建造，能够对这个时代有新的亮光跟说话。但是你这些新的亮光是从哪里来的？是要在旧的基础上面。所以我在第四教牧会的时候，我也做过见证，寇监督都一直鼓励我说：“王牧师啊，你一定好好读四部正的东西。”寇监督很多的教导是建立在四部正 F.E. Meyer 啊，Campbell Morgan 这些人的奖章的基础上面，你一定要把你的灵命的造就要种在这样过去两千年丰富的道统里面。但你发现今天我们一般的所谓福音派的基督徒，我们就只有读经祷告，只读圣经，或者读一些属灵的参考书。但是过去两千年神给我们很丰富的灵性的道统，我们还没有机会讲清教徒。其实我很希望将来要开一门清教徒的灵修神学，清教徒他们有非常丰富的灵修经验。其实清教徒我们也不陌生，最少我们认识一位，知道吗？ Jonathan Edwards 是美国的清教徒，但是英国在17世纪出了好多很所谓 spiritual giant 属灵的这些巨人。我们最认识的《天路历程》的作者是谁啊？本人约翰 John Bunyan， 他只是其中一个清教徒里面的小将，就已经那么厉害了，那么丰富了。你要去读这些清教徒里面有好多丰富的这些教导，太丰富了啊！所以我花了差不多两年时间在博士班里面研究 John Owen 啊，他是清教徒的，被称为是神学家当中的神学家，清教徒的神学家，他的教导非常丰富啊！特别我非常喜欢他的 Volume 4， 讲到与神灵交，整本书那么厚，大家去翻一翻啊！讲到与天父灵交，与主耶稣基督灵交，与圣灵灵交，哇，那么厚的一本书，就是讲怎么跟神灵交啊！那特别他提到我们那种爱的联合跟婚娶的经历，我们的重心是放在耶稣的身上，跟本纳所教导的同样的一个方向。对，我们需要跟天父祷告，感谢他爱我们，甚至舍下了独生子。我们要感谢天父，一切的恩赐从中光之父而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天父，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我们要感谢天父的慈爱。但是，我们那个灵命与主同行，重点要放在耶稣身上，是一种 spousal relation。他是我们的新郎，我们是他的新妇。那种爱的团契放在耶稣的身上，那这个是其中一个重要与神灵交的根基啊。当然也有天父，也有圣灵，但是他说那个 central core， 那个与主同行密切的重心是放在耶稣的身上啊。所以你要操练这种内在生活，与主相爱灵交，重心放在耶稣的身上，不是放在阿巴父的身上，这种所谓的 a spousal relation。 当然我们站在儿女的地位，我们跟天父是父亲跟儿女的灵交，但是跟主耶稣是 spousal 的 communion， 然后跟圣灵是另外一种灵交的重点跟内容啊。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dissertation， 你也可以去研究的。 可以去研究。当然我们可以从这些的圣徒他们的一些生命侍奉的见证，比如说他一生能够建造了64个修道院，对不对？这就是他一个生命的一个果效跟见证。然后他很多的这些的奖章资料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但是他整个灵命追求的一些的挣扎或者失败等等，我们可以好好去做一些的研究，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的资料。好，我们就休息个几分钟再回来。